今天的电话会议。首先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次关于营改增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税管理办法的一个电话会议。那今天呢，我是会议的主持，我叫周以陆驰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活动，然后也感谢我们的电话会议服务商 Ginet 公司，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大家知道，近期呢，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2012年的13号公告，也是在我们同行当中引起了广大的反响。那这该公告呢，是针对此前财税2011年131号文进行的一些补充说明，一些操作性的规定，明确了上海在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提供研发服务零税率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税的办法。那公告在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提供研发服务的具体规定会有哪些呢？范围又包括什么呢？在零税率应税服务申报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及要求？在实操过程当中，你又有哪些问题浮出水面摆在您的面前呢？那我们今天 S Council 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劳务司的出口退税处的副处长郭湘平郭处长，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的13号文件，然后帮助大家快速了解零税率应税服务增值税新政，并且提交进行做好准备。那今天呢，我们的电话会议的前45分钟时间，就有请我们郭处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最后呢，我们会留15分钟的提问时间，让您同我们郭处做一个互动。那希望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一个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安排您和我们郭处进行一个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首先就把时间交给您郭处。喂。
喂。
哎，郭处，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让你针对我们13号公告进行一个详细的分享。
好的，好的。哎，
谢谢。
可以开始了，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各位下午好，我呢是税务总局的货物劳务税司郭湘平，今天下午呢，非常高兴能有时间和大家就上海市营业税改增值税零税率这一块的相关的一些事项做一些沟通，做一些分享。从今年1月1号开始呢，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税的试点，这是我们国家呢税制改革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应该说营改增呢，简单讲有两大好处，一个是规范税制，一个是减轻税负。对企业的税收负担来讲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根据国务院对上海市营改增的一些部署呢，我们对零税率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做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接下来呢，我想先对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做一些介绍。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这个精神呢，财政部税务总下税务总局下发了财税114号文件。这个114号文件呢，在对试点地区、试点行业、试点时间、主要税制安排等方面呢，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主要税制安排里边呢，主要是涉及到税率。税率呢，按照现行的规定，主要是除了时期的租赁有形动产适用10%的税率以外，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适用11%的税率，其他部分的现代服务业呢适用6%的税率。对服务贸易进出口，按照110号文件规定，服务贸易进口呢在国内环节征收进口征收增值税，出口实行零税率或者说是免税的这么一个制度。按照这个文件的一些制度安排，在去年的12月底，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了一个关于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通知。这个里边呢，主要是把在110号文件里边讲到的零税率服务和免税服务呢，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明确。在这个文件里边，在131号文件的第一条里边，明确讲到了，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其中在国际运输服务里面包括三种情况，一个是从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第二一个是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第三种情况是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也就是说第三种情况就是指的，比如说东航在东京和纽约起止地点都在境外的这种情况，就是适用004例的第一款，就是国际运输服务。适用004例的第二种情况呢，指的是向境外单位提供的设计研发服务，主要是两种。其他的服务贸易适用免税，就不适用004例了。在这个131号文件的第4条里边明确讲到，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下列应税服务免征增值税，主要包括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务，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证券租赁服务，等等，这里边就是款列的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去解释它了。我想呢，重点呢是介绍一下我们税务总局在今年下发的2012号的13号公告。我们在今年的4月初下发了2012号的13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这个公告呢是根据131号文件，我们跟财政部经过跟财政部沟通之后制定了这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是从2010年的1月1号起执行。这个文件呢基本上是一个操作规程式的这么一个操作办法，是对131号文件的一个细化。131号文件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13号公告呢是一个操作性的文件。接下来呢，我想呢把这个操作办法做一个解读。这个办法里面第一条呢，对，实际上是对131号文件的一个重申。第一条讲到试点地区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并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单位和个人，在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试点以后，提供的零税率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并且呢不得开具征税专用发票，一个总括性的这么一款的规定。第二条呢是对131号文件这个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一个重申。一个是国际运输服务，包括131号文件讲的三条，从境内载运旅客或货物到出境，比如说从北京运到东京的货物或者说旅客。第二个是从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比如说东方航空公司从东京运到上海的旅客或者货物。第三个是从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这个指的是起止地点都在境外，比如说刚才讲的从东京到纽约的一些旅客运输或者是货物运输。第三种情况是属于国际运输服务，可以享受零税率的这么一个范围。在这第二条里边，第一款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明确，从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至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从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载运旅客或货物至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在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载运旅客或货物，不属于国际运输服务。这里边就强调了这一块，就是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特殊监管区域相关的一些运输服务。这块呢跟货物不一样，货物的话如果说入区可以视同出口，实行相关的免抵退税，但是营改增以后原来实行营业税的这些运输服务 如果说跟海关特交去相关，没有离开国境的话，那么还是按照内销来加征增值税。第二条的第二款，零售零售服务的指的是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做了一个解释，研发服务是指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系统进行研究与实验开发的业务活动。设计服务是指呢，把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文字等形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动，包括工业设计、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等等吧，就这些设计和策划。同样明确将国内海关征收监管区域内单位提供研发服务、设计服务，不实行免礼退税办法，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这两条呢，之所以这么明确，是因为在营改征之前，在去年以前，这些与海关征收监管区域相关的这些运输服务、研发设计服务，都是按照内销来征税的，来加征营业税的。所以说，在营改征之后，它的口径范围没有发生变化。去年以前，营业税免税的这些项目呢，今年以后实行了零税率，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三条呢，明确了一下零税率的退税率，就是零税率营业服务的退税率为其在境内提供对应服务的征值税税率，也就是说，对国际运输企业来讲，以国际运输服务来讲，它的退税率就是11%，跟它的国内的征税税率是一致的。对研发设计服务来讲呢，它的退税率就是6%，就是没有进项转出，没有征税税率之差。所以说，第四条，对免礼退税办法做了一个解释。本办法所称免礼退税办法是指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免征增值税，最后一个环节免税，相应的事项是由抵减应纳增值税，括弧呢是不包括适用增值税计征计退先征后退政策的应纳税增值税额，未抵减完的部分予以退还。在这个解释里边呢，它的基本的这种概念跟货物的概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免征等环节增值税，它的进项税额可以抵减其他货物的应纳税，就内销货物的应纳税、内销劳务的应纳税，未抵减完的予以退还。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就是适用增值税计征计退先征后退政策的应纳税呢，需要和零税率货物的这一块零税率服务分别核算，这样呢可以确保两个政策呢可以落实到位。因为零税率计征计退和先征后退这个政策呢单独核算是有利于保证企业的企业利益的。在具体计算公式上，第一款呢首先讲到零税率应税服务当期免礼退税额的计算。当期零税率应税服务免礼退税额等于当期零税率应税服务免礼退税计税价格乘上一个外汇人民币牌价，再乘上一个零税率应税服务退税率。零税率应税服务免礼退税计税价格为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扣除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价款后的余额，就是对计税价格做了一个确定。在计算完它的免礼退税额以后，那么这个企业当期有没有退税额，需要和当期的留抵税额去比较。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和当期的免礼退税额比大小，哪一个小退哪一个。你在这个公式里边，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等于当期免礼退税额时，当期应退税额等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那么它的免抵税额就等于当期免抵退税额减去当期应退税额。也就是说在这个公式里边呢，我们整个先算一个 应税服务的年底退税总额，算出这个总额之后，然后再根据和留抵税额的关系来确定年底退税总额当中的应退税额是多少。确定完应退税额之后，然后再通过倒算的方式，也就是年底退税总额减去应退税额，就是当初的年底税额，这是这一个基本的公式。那么到底当期应退税额是多少呢？就是留抵税额和年底退税额比大小，做一个比较，比大小哪一个小退哪一个。一般来说，从税收原理上来说，如果说这个企业有应税服务的零税率的应税服务，也有国内的一些营改增的一些劳务的话，如果他在合并计算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月这个企业出现了应纳税，出现了应纳税，就销项减进项出现正数，出现应纳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零税率服务是没有退税的，因为它的全部进项已经通过抵减内销应纳税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出现应纳税的时候就不计算退税了，它的当期的年底退税总额就等于当期的年底税额，年底税额。这是第二款，第四条的第二款。第四条的第三款呢，是明确了一下，如果说有货物出口怎么处理。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如同时有货物出口的，可结合现行出口货物年底退税公式一并计算年底退税。我们是考虑呢，这个十三号公告是一个对应税劳务的一个税收处理办法，所以在设计公式的时候呢，仅仅是把应税零税率应税服务这一块的一些公式给列上了，劳货物的出口呢没有放在这个公告里边。但是如果说一个企业它既有服务出口又有货物出口，那它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块来算。因为服务出口呢，服务出口它是按照零税率来计算年底退税，没有计算转出。货物出口呢，它是按照退税率来计算它的年底退税总额，它的征退税率之差部分需要做一个计算转出。之后呢，它们两个加起来，是货物的年底退税和劳务的年底退税加起来，就是它的年底退税总额。那么再跟它的相应的留抵税额去比大小来去计算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只是没有把货物的公式就摆在这里。第五条，我们对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办理年底退税之前做了一些程序上的一些规范。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年底退税前，应向主管事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这个认定手续是我们目前出口退税企业，凡是享受出口退税的这些企业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前置条件。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时，应该提供以下资料。第一个是银行开户许可证，第二一个是从事水陆国际运输的，应提供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航空国际运输的，应提供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从事陆路国际运输的，应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且道路许可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应包括国际运输。就是前面这块主要是指的是国际运输。第二个是指的对外，从事对外提供研发设计服务的，应提供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前面讲的有关国际运输的几个许可证，是属于主管部门，比如说有些是民航总局，有些是交通运输部，或者是说一些当地的一些交通管理部门来颁发的许可证。那么后边这一款就是对外提供研发设计服务应提供的技术和出口合同登记证。据我们了解，是上海市的有关部门来出具的这个登记证。 据我们了解，只要企业去申请，这个部门就可以发放这个证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零售的游说服务提供者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后提供的零售的游说服务，如果发生在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前，那么在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后，可按规定申报免免税税。也就是说，虽然说认定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出口退税认定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前置条件，但是呢，如果说在认定之前已经发生了零售的游说服务，那么这些服务仍然是可以办理退税的，只不过是要求企业要先办理一个认定，然后在办理认定之后，仍然可以申请办理免礼退税。这是第五条。第六条呢，就讲到了这个计税的方法。主管税务机关在办理服务出口退免税认定时，对零售的游说服务提供者原适用免退税计税方法的出口企业，应将其计税方法调整为免礼计税办法。这条里边实际上主要是讲的贸易企业，因为从我们现有的货物出口退税的办法来看呢，
郭处你好，喂，郭处，你能听到我声音吗？可能我们郭处现在线路正是可能断掉了，我们请我们后台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他，那我们请我们的会员再稍后等待一下。喂，郭处，您进来了吗？
哎，我现在听见了。
哎，
刚才是不是断线了？
刚才好像断掉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是这样子的，刚才有同行反映，可能声音还是有点小，你能不能明
白？我现在已经是拿着电话机对着嘴边说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听见。
好的，那可能是他们自己座机有一些小小的需要调试一下。
我现在再声音再大一点。
对，谢谢您。
我不太确定我刚才讲到什么地方了，他什么地方断了线，你能听到吗？刚才
您刚才讲到第六条。
第六条，好的，我现在可以继续了是吧？
对，
好的。第六条呢，主要是讲到计税方法的问题。在这一条里边，我们讲到对零售的游说服务提供者属原适用免退税计税方法的出口企业，应将其计税方法调整为免礼退税办法。这条实际上是针对贸易企业。我们现行的出口货物税免税管理办法里边，把出口企业分成两类，一个是贸易企业，一个是生产企业。对贸易企业出口货物呢，我们是实行的是免退税办法，免征等环节应纳税，退进项。对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呢，我们实行的是免礼退税办法。那么如果说一家贸易企业在营改征之后，它既有货物出口，同时又有零税率的应税服务出口，按照财税规定呢，零税率的应税服务实行的是免抵退税。那么对贸易企业来讲呢，如果它出口货物仍然实行免退税，那么这两个办法是没有办法同时实行的。为了解决这个操作上的问题呢，我们最后的明确，如果说贸易企业同时兼有零售的游说服务出口的话，那么它的货物出口，这些贸易企业的货物出口，它的退税办法也由原来的免退税改成免礼退税，和零售率的游说服务来一并计算免礼退税。这是第六条。